姐妹，特别是说粤语的弟兄姐妹，因为翻译在哪里？帮我翻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一次所 assign 的这个题目，本来是应该交友跟婚姻分开的，结果它放在一起，内容变得很多，所以没有办法，特别在有粤语的翻译。我想昨天我们已经报告过了，如果有人听不懂国语的话，可以私底下跟我要这个讲稿啊。
我哋就今次好抱歉，因為我哋冇曬白曬廣東翻譯，所以對廣東只聽到廣東話弟兄姊妹，我哋講聲對唔住。如果你真係需要廣東話翻譯嘅，請你坐到我右手邊嘅，我哋而家右手邊嘅前面個三排。另外我會將我講章引出嚟，如果你哋講廣東話嘅弟兄姊妹需要嘅話，可以向我索取。
謝謝。有多少是昨天做了这个发给各位的问卷？有没有那边那位弟兄，能不能请你把那个门关起来好不好？有一点 interference。 这个计算的分式方法非常简单啊，方式就是经常是一分，偶尔是半分，没有就是没有了哈。那么如果通通都是经常，就100分。有没有人100分呢？有没有人统计一下？80分的有没有？啊，60分的，及格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及格？啊，真的有奖品啊？没有人啊，一个都没有啊，没有人及格。好，没有关系哈，我给你们提供这个问卷，主要是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这个是做你们的一个 checklist 啊。以后如果你们有空，常常拉出来看一看 ，check 一下，有哪一些你能够做的，改善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卷是为你们这样的预备的。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第四讲，就是讲到儿女教养的问题。我想很多应该来听的，恐怕都在带他们的孩子睡觉哈。这个确实是下午是很困难这一堂，但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一结婚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就有了孩子。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我太太在台湾生孩子，那她进到医院15个小时，孩子还没有生出来。那我在8000里远呢，也帮不上什么忙，也很急，也没有办法。最后是用这个钳子把这个孩子头太大了，用钳子把这个孩子钳出来了。那么半年以后，我太太带着孩子来到美国，到了机场的时候，她就把孩子往我身上一放，哇，乖乖，蛮重的啊，那个孩子在身上。当时我根本不晓得这个孩子呢，养育儿女的责任是这样的重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一同的承担这样做父母的责任啊。当时我们也不了解，也没有人教我们，就糊里糊涂的用自己以为对的办法去教导教养孩子。但现在18年过去了，我真是巴不得我能够有机会重新来过，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们。到底养育儿女的目的何在？当然我们现在了解，不是养儿防老啊，也不是要能够光宗耀祖。但是圣经是怎么讲呢？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养育儿女的蓝图呢？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诗篇第78篇，从第4节到第7节，那里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养育儿女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能够传扬神的美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 忙着去向人传福音，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儿女家人最需要福音。有很多的传道人，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很成功，但是他们的儿女却个个不信主。我想这件事情啊，是让天父最伤心的事情。所以如何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犹太教徒跟这个天主教徒比我们好多了，他们了解家庭里面共同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父母最重要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带领儿女来信主呢？因为神在历世历代以来他都在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呢？就是为神的国预备人才，为建造天国预备人才。这些人才呢，必须要在这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来预备，因为天国里面没有苦难，所以神在地上就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好来磨练神的儿女，来预备将来建造天国的人才。而这个最好的环境就是在家里面。所以当这个地上的人才都预备好了，那么将来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要再来到这个人间。在我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到底成功是指的什么。这个世界的成功我们晓得都是讲到权力跟财富，有很多父母呢，他们把他们的精力都花在照顾儿女，这是很好，但是他们培养儿女的天赋，他们把孩子送去学各样子的，学小提琴，学钢琴，学打棒球，踢足球，父亲母亲轮流做司机，非常的忙碌，照顾给他们最好的一切的训练，然后希望把他们的天赋都能够发展起来，将来他们可以送他们去常春藤大学。这个好像就是做父母的这个世代的一个观念，但圣经里面你晓得没有成功这两个字，圣经没有。那么圣经所谓的成功是什么呢？圣经所谓的成功是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你知道在主耶稣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为人的日子中，圣经并没有很多的记载。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这个就是所谓圣经的成功。圣经的成功的定义就是神和人都喜爱。我想我们教导儿女这一个是最顶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好像得到权力跟金钱，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在主的里面能够影响别人的人。这个如果能够做到，就是我们父母做父母做成功的第二个养育儿女的目的啊。我想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是要培养儿女健全的品格生活的技能，成为社会国家的好公民。第三呢，养育儿女的目的是叫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渐渐变为成熟，然后成为儿女的好榜样。有一个父亲，他被他那个倔强的儿子弄得实在生气了，他就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子坏脾气的孩子。这个父亲的爸爸在旁边说，哎，这个话我以前也讲过啊。孩子是父母的反应，孩子是父母是孩子的反应，父母像孩子是父母的反应，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从孩子的身上就可以照出我们做父母的本相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我说你不要为孩子生气啊，为他生气其实就是为你自己生气，因为呢他就是你的形象，他把你自己反映出来，这叫做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你晓得每一个小孩子睡觉的时候都像天使，对不对？醒来就像什么啊，醒来像魔鬼啊，睡觉像天。但是越聪明的父母啊，他们的孩子越难带，对不对啊？都是这样子啊，道高一尺，魔就怎么样，高一丈，很奇妙的啊。孩子小的时候啊， 我们有许许多多要学习的。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要学温柔，因为不温柔就把孩子丢到窗外去了，对吧？所以要学温柔。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呢，父母就要学忍耐，喂他吃饭的时候跟打架一样，东追西追，你们做父母的知道哈，硬把他塞下去，他就跟你全部吐出来，吐得满地都死。到了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呢，父母开始学纪律，所有的你的生活的时间表都要跟着孩子的学校的时间表啊，你要晚上要去送孩子去 PTA， 要跟他一起开会啊，等等，许许多多都根据着孩子，这是一个纪律。等到孩子再大了，进了中学的时候，父母就要学宽容啊。那些 teenager 哈、一天到晚跟你 argue， 跟你争，然后笑你发音不准啊，讲话听不懂啊，然后又笑你的观念很老啦，你要容忍。等到孩子啊进了大学，父母学什么呢？父母学花钱啊，花钱要舍得啊。哎，上一所大学啊，就好像做生意亏了一次大本一样的啊。很多父母啊，中国的父母都是非常节俭的，一生呢、省吃俭用哈、连一个子儿也不舍得花的，结果储蓄下来一些钱都给孩子上大学花了光光的哈、很多都是这样子。那么等到孩子大学毕业了，父母是不是就不学了呢？还要学做参谋，有的呢还要学做媒人啊，还要学做管家，还要学做 babysitter 啊，哎呀，太多要学。教育儿女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你有了孩子，那么你就自食其果，永远脱不了身了啊。那么这是一辈子，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的，都是学来的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变成成熟，然后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这个也是神在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天国合用的人才。第四点啊，养育儿女的目的是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天伦之乐，不是接受也不是忍受，而是享受，享受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和乐美满的家庭。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天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个非常伟大的真理。神主耶稣来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之间应当有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应该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以神做我们的天父为基础的话，那么这个家就能够享受神的保护，这个家就能够有和谐跟平安在里面。下面我要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已经几个孩子都慢慢长大了，结果他的太太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非常的可爱，一家里都把她当作宝贝一样，非常善解人意。差不多到了7岁的那一年，他的女儿突然就得了血癌，过了没有多久的时间呢，这个女孩就去世了，被主接去了。当他这样子过去的时候，他们夫妇当然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久久不得安慰。有一天，这位弟兄他在送一个东西，所借来的东西送回去还给借他的人的时候，哎，他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回来他就对他太太讲，他说啊，太太，如果我们有一个有钱的朋友，他借给你一串非常珍贵的项链，那么过了7年之后他要收回去了，你会怎么样子的反应呢？他的太太想一想就说，那当然我应该把项链还给他，是他的嘛，我想我也应该谢谢他让我用了7年。这个丈夫就讲，不错，这一串项链就是我们的女儿，谁已经让我们享受了7年，现在他要取回去，我们也应当感谢神。这个见证我觉得美，这就说明了我们与我们儿女之间应当有的关系。第一，生命属乎神，生命是从生命而来，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暂时交给我们保管。所以
我们哪一个人造了生命呢？我要母亲怀胎十月，但是那个是孕育生命，而不是创造生命。只有神才能够赋予生命。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谓产业，就是因着关系而得到的恩典，这个并不是靠人的努力而得的，乃是因为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神把养育儿女的本能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神再把儿女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养育他。这是因为神爱我们，他希望从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神把儿女是托管给我们，让我们去暂时的教养，这个是神把那个财产给我们的意义。第二，儿女不是我们的延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儿女要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志愿，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独特的创造，神创造了每一个生命都赋予不同的性情在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儿女拼命的要他们成绩好成绩好，然后将来进常春藤大学或者读医学院。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独特的个性。我记得在几年前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啊，讲到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他们是称他为漫画大王啊，那么在叫做蔡志忠。1982年啊，不，他的父亲在82岁的时候过世啊，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奖。他在那个十大杰出青年奖在那个颁奖典礼上，他说我谢谢我的父亲啊，因为我的父亲在我没有好好念书的时候，并没有勉强我去读补习班，也没有勉强我一定要念中学念大学。他说今天呢，我能够成为我现在一个漫画家，这个完全是我父亲对我的一个开放这样子教导的结果。我们的儿女并非我们的延伸，我们不需要逼着他们来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志愿。中国人有很多思想其实是不准确的，我们要儿女能够光宗耀祖，我们要他们能够衣锦还乡，结果儿女很可怜，变成父母的祭品。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在耶利米书1章5节，耶和华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换句话说，神在我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体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神已经就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他也设计好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儿女去过分的担忧，我们要照着我们管家的职分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第三，不要把儿女的前途呢当作是你自己的前途。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如果是全职的母亲，有的时候会把儿女人生的目标当作以孩子为你人生的目标，好像一生我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人才来。我要这种的动机固然有好，但是有一个危险在里面，如果孩子在生命上有什么差错的时候，这个母亲是受不了的。有一位太太，她个性非常的强，台湾大学毕业，那么她有两个孩子，来到美国以后，一个孩子教育的，两个都教育的很好，都很用功，一个孩子进到 Harvard University， 她的老二呢暑假跟孩子出去玩，跟孩子其他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遇到车祸，当场就撞死了。这个母亲痛不欲生，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差不多有2年之久进进出出医院，精神病院不知道多少次。所以我们不要把儿女他们当作是你自己人生的目标， 你应当自己去发展你人生的目标。那么在他们小的时候，你做一个父母的责任，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把他们带大。神不要我们这样，神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管家，而不是做一个儿女的，好像是要把他们造成一个杰出的人。神要我们做好一个管家，我们能够做他们的父母。神没有孙子，有没有？神没有孙子，对不对？神没有孙子的话，那么将来所有的人在主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你就了解，在世上这段日子，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只是一个托管的人而已。中国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什么？做什么啊？哟，没睡醒。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马牛啊！莫给儿孙做马牛。所以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为神所用。当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生病，我都会到他们床旁边啊，我就跟他们讲：“爸爸为你祷告，希望能够借着医生借着药，让你病很快的好，好明天可以回到学校去上学。”有一次我到 supermarket 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在那个 check out 的地方等他妈妈，就在那里玩，玩完不小心他就把这个一串的气球呢，把它弄弄弄，就有一个气球就跑掉了，那个气球就呜就飞到那个天花板上去了。啊，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气球飞了吓住了，就站在那里。他的妈妈很智慧，他的妈妈没有责备他，他妈就跟他讲，他说 Sam, what are you supposed to do?我想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叫他去向这个 check out 的人道歉。没有，那个小男孩听到以后，他赶快低下头来就祷告，他在那里站就祷告。刚好旁边有一个个子很高的一个店员经过，看到那个球就把他拉下来哈，再给他绑回去。这小孩子抬头一看，哇，气球又回来了。他在出去的时候就跟他妈讲，他说 God listen to my prayer, 神听我的祷告哈，神听我的祷告。我们要教导儿女，在危难，尤其在危难的时候，要来依靠神，要来依靠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等到孩子他们懂得有了信心，知道神是可信靠的一位神，哎呀，你做母亲做父亲的责任就达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八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我想这个是哈拿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事情，他把撒母耳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他奉献给主。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儿女懂得去倚靠神，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大的安慰。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在他们那个世代的，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是老幺，最小的。那么我的姐姐的孩子只跟我差四岁，在他们那个世代呢，他们恐怕不那么有知识怎么样的教导儿女，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忠心的榜样。每一次我想到了我父亲，他在大年初一把我们家人都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神，那种的情景在我心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记住每一天的晚上，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跪在床前，在为我们每一个孩子提名的祷告。今天我们三个兄弟，两个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相信这个是我父亲最大的安慰。我们也是一样，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不论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信靠神，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论我们的儿女将来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信靠神，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我们在巴西啊，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有一个女儿，一生下来呢就患这个软骨病，也是低能儿，所以到了六七岁呢，不但不能够吃，也不能够走，通通要抱在身上。有一次聚会以后，他就把这个太太就把这个女儿抱来让我看。我看他女儿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他妈妈说，哎，你看你看，他在笑，他在笑。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他在笑，但是他的妈妈说他在笑。哎呀，我心里面真是觉得这个母亲真伟大，她能够感觉到她女儿所要表现出来的，真是不容易。带一个孩子，尤其是这样子一个残废的孩子，这个是一生的 commitment。 但是这对夫妻他们能够，为什么？因为他们依靠主，他们相信不论在怎么样子的困难里面都有主的旨意跟安排。我在想，如果有一天神他要把我三个孩子通通都取去，好像约伯一样，那么我会怎么样子呢？我会怎么样子面对这些事情呢？约伯记第一章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人生当中最不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就是死亡。但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所存的美意，他赐给我们他也可以取走，我们抱着这样子一个管家的心态来带领抚养我们的子女，我们就会度过人生在儿女身上许多重重的难关。下面我想讲一点关于自尊心的问题。今天早上李牧师已经讲了许多，我自己就回顾我的童年，我是一个喜欢玩不喜欢念书的孩子。当然，那么小学考初中成绩不好，就考上了一个夜间部。在台湾你们就知道有夜间部，所谓夜间部就是夜间去念书的人。那时候考上万华中学的夜间部，在那里成婚颠倒过了3年，迷迷糊糊的日子。当然考高中又没有考取，高中年考名落孙山，失学一年呢，就到补习班去混了一年，什么好事也没有学会，倒学了不少坏习惯。再过一年勉强去考试，终于考上了，又是夜间部，成功中学夜间部。所以我一念就念了6年的夜间部，是一个标准的夜猫子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想别人怎么看我，别人认为我是怎么样的人。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是在建国中学的对面，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建国中学的学生。那时候我常常会想说，这些学生他们不会接纳我这一个夜间部的学生，所以我的自我形象应该是蛮低的。所谓自我形象，就是从别人身上看到自我，然后反映出来我对自己的评价。你晓得5岁的孩子就已经可能有相当的自我形象，父母是儿女的第一面镜子，所以孩子从父母的身上就看到了自我的形象。如果父母从小就不注意到他们言行跟这个孩子之间这么样子接近，这样亲近的关联性的话，恐怕他会给孩子造成许多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孩子将来终身的遗憾。我想我们谈一点，我们怎么样子来帮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中国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传统观念，我们认为啊，要少称赞，要多督责，所以孩子呢错了就骂他，孩子对了也很少去称赞。这个我们想是谦卑谦虚，我们认为这是美德。好像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们不讲写到我的时候，我们就写什么鄙人，对不对？我们写鄙人。写到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什么小犬，哎，写到我们的太太我们说什么贱人啊，捉襟，真难听。所以中国人如果他会10分，他只说5分；美国人会5分，他会说10分。哈，其实过分的谦虚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骄傲，啊，过分的谦虚会造成人非常低的自我的形象，其实也是会落到一种假冒伪善的地步。 孩子需要鼓励的。如果你去鼓励他呢，他就有一种潜能，把他这些潜能都能够发挥出来。美国人他们比较懂得这个，所以你看到的美国人他们表达力比较强，因为他们从小呢就鼓励孩子去表达他们自己，发展他们自己，让他们建立很强的自尊，让他们建立自信啊。在幼稚园里面，你们注意到，做母亲就注意到，那些孩子们他们会问老师哈，他问 teacher， am I good？ am I looking good？ 他们随便画画鸭，随便涂鸭，涂了来了老师啊 ，am I good？ 好不好看？老师说好看，好看，非常好看。他就再去涂鸭，然后就是弄。这个呢是造成孩子他们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称赞孩子能够使他们的潜能通通都发掘出来，而且能够产生自信。箴言第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这句话我们很熟，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这个意思就是相得益彰，相得益彰。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去鼓励的好，那么这个孩子他就能够把他的本能都发挥出来，这是相得益彰。但是如果你吝啬，你不去称赞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自信心建立得好。当孩子有了正确的自我形象，当孩子他有了这种对自己的肯定，他就不会害怕失败，他也不会接受这个 peer pressure 或者跟着其他的人走。我们对于保罗他幼年的事情没有很多的认识，但是至少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呢，保罗他的幼年的教育是非常完整的。他在当时最有名的加马列的门下做一个好学生，所以他年少就得志，做了犹太人的官。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健全的自我形象，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后面就知道。所以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受到了许多的逼迫，他曾经坐监，他又被人家用石头打，不知道被鞭打多少次，至少被棍打3次，又落在深海里。但是更叫他难过的是，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背叛他啊，甚至他们说他不是使徒。要讲灰心的话，大概保罗应当是世界上最会灰心的人，但事实不是这样。保罗非常知道他自己的价值何在，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12:11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你看了没有？他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保罗他肯定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他一个非常正确的自我形象。这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乃是他从小时候就已经训练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一个孩子他有了正确的自我形象，他就不怕别人知道他的缺点，他也不会去跟从别人，他也就不会落在没有目标那个懦弱的地步中。父母对于儿女自我形象的培养有非常惊人的能力，如果你不好好的培养他们自我的形象，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潮流当中站立得稳，他最多只不过做一个跟着别人的一个跟屁虫。所以我们的儿女他们将来的一生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但是我们对儿女的称赞呢，要有智慧，不能够随便的称赞，要称赞的合宜。我们称赞是针对儿女的好行为，而不是涉及到他们的个性或者他们的脾气。有的时候父母的称赞讲得不好，讲得不对，造成了孩子呢反而他们的一些不良的行为，过分的称赞他们，或者是对称赞的不实在。有一些研究发现，小孩子在3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老师一直不断的鼓励他，他就会做得很好。哎， 但这些孩子们他们在一起做着他们的自己事情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到有一个孩子他突然就乱搞了，就把他做的好的东西通通都弄坏了。所以他们就研究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他在乱搞一阵子后，哎，又慢慢恢复正常。原来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老师不断的在称赞这个孩子，鼓励他，但是这个孩子他慢慢发现到，原来老师称赞我是要我做得更好。他这样子的想法呢，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说我要做得更好，要讨好老师，我要做得更好。这个压力呢使他受不了，最后他就破坏他自己所做的好的，这样子他老师就不会再称赞他。他老师不再称赞他的时候，他那个压力就减轻了，所以很多的青少年有问题，乃是他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进到青少年。我们不应当给孩子的称赞是过分的，最好有三点要注意，对儿女的称赞要及时，马上的称赞，对儿女的称赞要具体，称赞他做什么事，对儿女的称赞要真诚，不要过分。我想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的孩子帮我把垃圾袋拉到外面去，那么我应该称赞他说啊，谢谢你 Daniel， 你帮我把垃圾袋拉到外面去，这个是一个好的称赞。但是我不应该说哎呀你真是我一个乖儿子，这个垃圾袋拉到外面去跟乖儿子没有关系的啊，乖儿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孩子他的态度都一直很好。所以他把垃圾袋拉出去呢，我不能够叫他乖儿子，只能够称他这件事情他做得很好譬如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如果他画画，他画得很好，拉来给我看，我说哎呀 Daniel 你画得真好，这是对的称赞但你不能讲说 Daniel 哎呀你简直像一个小画家一样，怎么会是小画家呢？他画这个画还不是画那么好。所以你对儿女的称赞要正确，不要过分。称赞是让他们受到鼓励，称赞不是阿谀他们，不是要让他们变得好像比别的孩子更好一样。我们要说正面的话，不要说负面的话，常常说负面的话责备他们，那么他们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人。小孩子在1岁半的时候开始说话，学说话，有时候讲了巴巴逼逼，讲不很清楚，那母亲不要说啊你怎么搞的，你的话也讲不清楚，要鼓励他说啊你讲的不错啊，巴巴逼讲得很好，再讲，这样讲，爸爸爸爸爸爸啊，有小朋友的爸爸啊叫妈妈妈妈，所以要鼓励孩子。那小孩子在床上面爬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不到1岁，也就是他站在那个床上面，他就让你摇，是不是这样摇摇摇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样摇的时候呢，他是告诉你说他很有自信，他觉得他在做一些事情。我要爸爸不要在这个时候顾虑，只是想哎呀不要掉下来，不要掉下来啊！你要鼓励他哈，你要说哎呀爬得真好，弟弟你爬得真好啊！所以要说正面的话，你要看重孩子已经有的经验啊，然后去帮助他们发掘还没有的经验。这样子你就站在已有的基础上去开发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到4、5岁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接电话，那么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应当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有一个应对的能力。有时候我打电话到弟兄姐妹家，小朋友接电话，有的小朋友会讲话，有的不会讲话，有的会讲话就说 Hello 请问你是谁，然后我就知道，我说好，小宝小弟你好啊，妈妈在不在，爸爸在不在，我有时候跟他讲一讲今天乖不乖啊，有没有吃饭，吃什么啊，哎，小朋友他的电话他会给，但有时候听到妈妈在说哎呀不要那边乱讲，给我电话给我，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孩子怎么样去应对。身教重于言教，有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孩子把一个错误的conflict information 给了孩子，因为我们讲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教孩子说要勇敢，结果呢看到一个老鼠，妈妈老鼠啊，好了，那这样以后孩子长大都怕老鼠，看到老鼠也跟他妈妈一样老鼠啊，这个都是学来的啊。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我们注意，我们所讲的要跟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要能够配合，还有不要在其他人的面前，尤其是孩子的面前来比较儿女啊。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家那个老二就是不用功啊。我要，这个是一种暗示，孩子听到了，他就觉得说自己比哥哥差，自己比哥哥差啊。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心，有的时候父母会难免有情绪紧张，或者是要发泄他的情绪啊，这样子对爱恨表达的不清楚，叫孩子觉得困惑啊。有时候我们说，对小小孩我们说，哎呀不乖，我不再爱你了，这个话是一个负面的话啊。孩子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他就懂很多这个步步，他就懂了啊。或者我们会说，哎呀你是世界上最懒的孩子啊，这个也是一个负面的话。这些点点滴滴的负面的话会累积起来啊，孩子造成了一种印象在他里面，我没有用，我不论做什么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要求，这些对孩子的自尊心有很大的伤害。在功课上，做父母的很多对儿女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我自己过去就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就要求他一定要 straight A， 都是 AAAAAA 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成绩单拿回来五个 A 只有一个 B， 但我说怎么只有一个 B 啊，啊怎么有一个 B 啊，讲错了，怎么有一个 B 啊。我要，其实五个 A 已经很不错了哈，那么但是我就把我的焦点看在那一个 B。 有一次我的女儿跟她哥哥在讲话，我听到了，她说 Daddy is too tough， 她说It's hard to please， hard to please， 她说很难去，很难去让她满意的。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心里就有了警觉，我想我跟我的儿女有多少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当这些日子过去以后，我给我的孩子留下的什么样的印象。我有一次听到 James Dobson 他的节目上面，在父亲节的时候，他请人家打电话进来讲他们对于父亲的印象。有一个年轻人打电话来，他说我父亲啊，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打足球的时候，他说我正在那个场上面啊，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抢到了这个足球，好，我就开始往底线冲，在我冲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旁边有一个声音在那里一直在喊说过嗨过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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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我一直跑一直跑，就听到声音在后面一直追着 go go go， 等到我 touch down 的时候，哎呀，我躺在地上看到我爸爸跑过来抱着我，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爸爸那一种对我的爱。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讲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听得很难过。他儿子现在已经20多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跟他讲，他说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难过啊，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遗憾，就是我小的时候你从来也没有一次带我去看打棒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做父母，你们跟儿女的时间实在不长，你不要说现在过的日子这么慢，但是一转瞬之间他们就长大成人，你在他们的心里面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呢？下面我们稍微谈一点管教。管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已经把这个管教的责任加给我们。管教的目的不是要惩罚，管教的目的是要引导孩子走向正途，所以他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出气。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6节那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当然我们这个重点并不是在乎鞭打，也不在乎用棍子，应当在乎爱或者是生气。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建立起一个生活的规律，让他们有规律可循。在以弗所书6章4节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他们的气，但是要照着一个我们所定的规范来养育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讲话讲得太急了，让孩子们听了
心里面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习呢，讲话多用我而少用你做开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哎呀，你尖叫了一声使我吓了一跳，我什么都忘记了。妈妈讲这样的话，哎，你尖叫一声使我都吓一跳。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被你尖叫一声吓得什么都忘记了，这个之间有一点差别啊。你尖叫了一声，或者说我被你尖叫了一声，这个之间有一点差别。好，我再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母亲说，哎呀，你这么急把我弄得也急起来了啊，这是你。但如果你说，我看到你这么急我也急起来了，你看这之间有点差别，是不是？我这么急是因为看到你也这么急了，跟你这么急使我也急起来，这之间有点差别。我再举个例子啊，你真笨，教了三次还不会。然后说，我教了你三次都还不会，结果什么？我真笨，是不是？这之间还是有差别哈。所以你跟我谁先，这个很重要。我们讲教导儿女呢，我们不要讲你怎么样，我们要讲我怎么样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还有体罚，体罚呢，对于年幼的孩子是必要的。当然随着年龄增加就不应当再体罚了啊。体罚的时候有三个原则，要痛，要快，还要准啊。痛就是说要有效，打了不要说打了不痛，摸一下，有的爸爸说摸一下就打，那就不算了。当然这个地方不能打，这个地方我说摸一下，摸一下下面或摸一下腿，这个没有用啊。要打就好好的打，打得让他好好痛，不要用手打哈，要个木棍打，手打他就记得你这个手啊，以后看到你的手，这个是个坏东西啊。所以要家里有一个戒尺啊，孩子慢慢大了就不要打，打呢就要痛，不然就不要打啊。第二呢要快，惩罚就是要马上，他错的时候就要惩罚他，你不要说等到爸爸来回来好好修理你啊，不要等爸爸，你自己就做了啊。第三呢要准，要准的意思你要打的地方要身上肉多的啊，你不要打到其他地方打了伤了孩子啊。孩子到了，男孩子到了10岁就不应该再打，不论怎么样就不应该再打了。女孩子到了8岁左右就不应该再打，因为可以讲理啊，可以讲理就不要惩罚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用自食其果的办法。如果孩子不听话的话，3天不让他看电视，扣他的零用钱啊，或者不肯吃饭，饿他肚子，不要怕，管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应当管教。如果我们不管教的话，就是我们的远远的赶出。我就讲到这里哈，下面呢，我想我要请我的爱人来讲一讲啊，现身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教导孩子呢是夫妻两个人共同做的事情啊，养育孩子呢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么做母亲的其实责任比父亲更大，所以我就请他来讲一讲好不好。他叫做赵嘉欣。好，谢谢。
挂在还要录下来吗？
对，有没有口袋可以塞？
嗯，有裤子口袋。
夹着。
刚才有人说他为什么讲他是爱人呢？我也听不来这个名词啊。不过，我们教会最近太多从国内来的，所以我先生呢常常就学他们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讲话，所以就会用他们的名称。我不会讲很多理论性的东西，怎么样？听不见？这样可以听得见吗？很怕听自己的声音。我不会讲很多理论性的哈，所以我就把这是我先生给我的，叫我指定用他这个来讲啊，所以我不能。第一个呢，我是讲第四大点，主动的爱。我没有太多理论性的，我都是用我自己实际生活里面跟孩子的一些经验，都是讲例子给你们听哈。第一个，他说要将自己降下，进入孩子思想与感觉的层面，从小就要开始。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很怕黑，她每次要到客厅去，她每次要到自己房间去，总是把她所要经过的每一个房间灯都打开了，她才上了去。 那我以前就会说你干什么那么浪费电啊，这都是要花钱的。可是后来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是很怕黑的啊，我到哪去一定要我姐姐或者是我妈妈跟着我，所以我就想她很怕黑是事实，我不应该说你那么浪费电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甚至于我就知道她要上楼了，我就先去帮她把走廊灯打开来，所以那女儿就懂得很 appreciate 我。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老二小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带他到公园去玩，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学滑滑梯，他胆子很小，那我就想说胆子小呢，我就让他学滑滑梯，让他胆子大一点。可是呢，他就是不敢去玩，哥哥妹妹都去玩，他就是不去玩。那有些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说你越不敢滑滑梯，我就非要你滑，你不滑你就不要跟我回家啊，就是说你这个男孩子不像男孩子。可是呢，我觉得这样子不好，我就会带他先去玩一玩别的很 easy 的玩具，然后呢最后就带他到滑滑梯那边，我就自己爬上去滑了几遍给他看，我说你看好很好玩，然后最后抱他呢滑一两遍之后呢，慢慢他就敢滑。所以我们要常常站在他们的那个年龄跟他们的那个背景来替他们想，就不会给他们有很不舒服或者是很尴尬或觉得自己很不行的这种情况产生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接纳孩子的感受啊，要表示同情，但是却要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我有一次在使者上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看了之后呢，我一直都不会忘记，而且我常常用那篇文章来鼓励我自己，怎么样来对待我的孩子。那个母亲呢，她是一个寡妇，她自己抚养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之后呢，有一天晚上他们家正在举行祷告会，然后在祷告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儿子突然就回来了，然后就把他妈妈叫到一边说，他儿子刚刚学会开车，刚刚自己开车出去，他就跟他妈说我出车祸了，然后说是自己不小自己的错出了车祸。那这个母亲很有智慧，他就赶快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受伤，他说我都没有，他说好，你现在回到房间去，你自己安静一下，等一下我就来。然后他继续去祷告会，完了之后那个弟兄姐妹走了之后呢，他就进房间去跟他孩子谈，然后跟他孩子一起祷告。这个儿子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妈妈，没有说就是说啊，我你半年之内都不要开车啊什么什么的，没有这样子。他就是能够去这个同情他，但是呢他也跟他交谈你以后要怎么样的开车，然后纠正他这种错误的行为哈。然后下面也是讲到说，我们要常常鼓励孩子说出他们心中的感觉，并且呢能够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我记得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快要15岁了，她有一天呢她就来跟我说，她说妈妈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 boy crazy。 我从来没听过 boy crazy 这个话，我是在台湾长大的，然后她就跟我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对男孩子很 crazy 啊。那要是我以前的个性的话，我就会说我说你现在几岁，你才14岁，他那个时候还没有14岁，我说怎么可以，我要我以前的个性我一定绝对不准脑子里在想男孩子啊，那个是不对的事情。可是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也看了很多这份书啊，也是从读圣经各方都学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那我就没有这样子的跟他反映出来，我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到我的卧室来，然后我就先跟他讲我是怎么开始我的 boy crazy 啊，讲给他听。然后他听我讲完了我的那些 boy crazy 的事情，他就讲了我跟我先生谈恋爱的事情啊，他简直听得好像比他看那个最好看的电影还要好看，听得很有味道啊。但他发现他跟我之间非常非常的 close， 他可以把他心里面的最那个时候最深的秘密讲给我听。然后我不但没有骂他禁止他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想啊，反而是分享我自己的那个 boy crazy 的经验给他听啊。所以从那件事情开始以后，我的女儿常就是每次碰到有重要的关键，她重要的突破在她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她总是后来告诉我最近又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然后她要听到我过去我是怎么样过来的。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实在是很好，就让孩子可以把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感觉能够讲得出来。那还有在这一方面呢，我的老二他呢，他的个性很奇怪，他就是一个很怕男的一个孩子，他就是譬如说他一定是这样，他走路 碰到一个难关，他不会想办法去突破那个难关，他会转弯啊，所以他是很怕碰到困难的事情，喜欢走比较 easy 的路。那我就不喜欢他这种个性，可是呢，我用尽了办法想要让他改变这种个性，都不行。那我也没跟他谈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弟兄心很好，他就说，趁着他在现在在 Boy Scout， 然后要帮助我这个老二也参加这个 program， 然后我就怎么鼓励他，他不行。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很，我已经这几年来这样训练他，训练不出来，我再找不出好的办法，但是我又让他知道他自己有这方面的困难，他要去面对去克服他，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你真是给我智慧，我怎么样来帮助这个老二，让他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你的功课啊，把功课做完了，我把厨房的事弄好了之后呢，你到妈妈的房间来，我们两个可以来 talk。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过去我也跟他讲说，我是一个这种差不多个性那个人，然后我怎么样能够突破，然后我引他讲出来，让他知道他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个困难。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他祷告当中他就跟神讲，哦，他有这样的难处，求神帮助他。所以我们要常常，常常能够让孩子把他们心里面的这些，不管是难处也好，或者他们觉得是秘密也好，都讲给做父母亲听。否则的话，你若是不知道你孩子这些难处的话，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为他祷告，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他能够很正常的去成长啊。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说，妻子应该多鼓励丈夫来亲近孩子，不要做个旁观者，以免生疏。那这一点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没什么问题。譬如说，像我们家，我的先生回来一定是坐马给孩子骑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是跟孩子玩。小时候我从来不跟孩子玩，都是我先生的事情。可是大了以后呢，特别是我先生奉献了以后，他的 schedule 非常非常的忙，他根本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可是我不能因为说啊，他忙嘛，没办法，就这样算了。还是要有机会让丈夫可以跟孩子接触啊，譬如说做传道人，他们星期一是休息的时间啦。那我的女儿正好星期一弹钢琴，那通常我就是自己接送，然后特别赶到那个回来的时候又 traffic， 然后又赶着那个回去把晚饭弄好，所以每次星期一下午的时候就很紧张。后来我就想，哎，我送去，或者说我叫我先生做嘛，叫他去送女儿弹钢琴，接女儿回来，然后他可以跟一路上可以跟女儿有很好的那个谈心的机会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儿子他放学回来跟我讲说，妈妈，我今天需要去图书馆找资料，那我这一算，送去没问题，接回来的时候又是 traffic 的时间，又耽误我做饭的时间哈。那然后我就会打电话到教会跟我先生讲，他说，我就跟他说，你下班的时候呢，就去图书馆接孩子，就接儿子，然后他们呢也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来谈一谈。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做妻子做母亲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失去了很多让孩子跟你的，先生就跟他们自己的父亲在一起谈话的机会啊。然后第六点讲到说，要跟孩子有一对一谈心的时间，尤其是孩子进入青年期以后，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的三个孩子呢都是 teenager， 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听到邱清泰博士的一段有关于这方面的录音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方法，我现在我孩子进入 teenager 以后我就开始在用，不过他是在他孩子还没有进到 teenager 就开始用了。他说他会对他的女儿呢，他会有一次很正式的让他女儿穿得很正式 dress 啊，然后带他去一个很正式的餐馆，然后跟他一起吃饭，然后 father 跟 daughter 这样谈话。哎，我觉得这方法很好，因为那个你不要想说，哎呦，去正式餐馆要多花钱，有的时候那个钱是最不用去计算的事情，在有些事情上面哈。那所以呢，我也学他的办法，在我的孩子进入到青年期以后呢，我常常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我说我的父亲，我的先生很忙，可是呢，我的孩子都需要谈，男孩女孩都需要谈，所以我常常求神给我智慧，怎么样能够跟他们谈，让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他们所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呢，他们可以有一个讲出来的对象。他们不但只是要跟他们的同年龄的人讲，他们更需要，我们做父母亲的更需要知道他们的这些事情哈。那我现在是没有时间多仔细讲，但是神真的是很帮助我们这些真的肯用心来寻求神在带领孩子的事情上的这些父母亲，你这样认真祷告的时候呢，神真的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跟孩子来交谈。但是呢， 跟 teenager 这种很正式的 talk 呢，不要多，要很精，就好像是说你你不要很多次，但是呢，你每一次呢，都好像是一只强打或者是全垒打，你不要打了很多很多球都是高飞球、界外球，那个对他们根本产生不了什么的作用。你要打呢，就好好打一支全垒打或者是强打，那这就是很就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就是关于在主动的爱这一方面我所谈到的。对不起，我讲得好急，因为我现在说我只给你20分钟，所以我每一点要注意好算时间，我是很不会控制时间的，特别碰到我很有负担的事情啊，我可以一直讲下去。那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就是有关于家庭祭坛这件事情啊。家庭祭坛我们一听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哦，就全家一个礼拜在一起聚会，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家小的时候一直都是有这样子，每个礼拜天晚上我的先生会带我们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就讲圣经的故事，或者是大一点的话就读圣经，然后就祷告，或者是叫他们 share 他们的有什么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来彼此的带导，我们都会这样做。那可是呢，像最近当我先生奉献以后，这三年呢，常常星期天晚上他也有弟兄姐妹有急事，他要去看或者是要开会或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打断了我们这样星期天在一起的家庭崇拜。那他也觉得不好，所以方式可以改变，不需要硬性一定是一定要星期天的晚上或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吃晚饭吃晚饭以前呢，我们就会读一章的圣经，有的时候是爸爸读，有的时候叫女儿读，叫儿子读，然后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祷告，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谈一谈其中的一些有趣的啦，或者是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啦，或者是谈别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多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举行我们的家庭的祭坛。那今天早上我们听那个麦牧师也讲到说，家庭祭坛是很重要的。如果家里没有祭坛的话，就好像一个房子没有屋顶一样，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呢，有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就是说我们谈到家庭的祭坛、家庭的敬拜，不要只想到是一个很正式的，就是星期天我们就大家规规矩矩坐那边，不是的。那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我们不但是要有这种很正式的规规矩坐那边一起的敬拜神、祷告、读经，更重要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呢，让孩子看到我们是以神做我们最高的权威，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是敬畏神的。好像譬如说，我们每次出外旅行的时候啊，或者是孩子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先生一定会全家，譬如说我们都准备好在车子里面，我先生一定会说 Let's pray， 我们一定先祷告，把这一路途都交给神，把这几天玩的事交给神什么的。那每一次都这样子，让孩子知道，因为我们开车出去，我们都要祷告交给神。那孩子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面临的时候呢，我的先生会搂着他，跟他祷告，把他这件事情交给神。那意思并不是说，譬如说好像我们老大在考那个 SAT 啊或什么的时候，你这样搂他祷告，并不是说我祷告是为了让神帮助你考1400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这次去考试你尽你的努力是很重要的。那么你自己不足的，总会人有临场怯场，或者是说突然间害怕什么的，那神会帮助你。而且呢，我们为孩子这样祷告，常常是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呢，好好的 experience God， 好好的经验到神与他同在，好好的经验到神帮助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是祷告意思就是说让神帮助你考最高分什么的，不要有这种的意思在里面。那好像譬如说我听过那个我常常在听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收音机里面的节目，听一些关于家庭的。有一次这个Elizabeth Elliot 他就讲到一些怎么样在跟孩子的这个带孩子的这个的事情。我就学他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接送小孩子上学，以前我都不会这样，以前我只是说他们下车的时候我就会说 behave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那后来我听了他那个节目之后呢，我就改了口气了。也不是每一次，因为每一次孩子就不觉得是那么重，是那么的要紧，或者是那么的宝贝。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说，当小孩快要下车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讲说 have a good day， 或者说 have a godly day， God bless you， 然后或者说 I love you， 然后孩子到了关门的时候说 me too， 或者说 you too， 意思就是说我也爱你，或者说也愿神给你一个好的一天，就是偶尔有时候你变化一下那些内容哈，那会让孩子感觉到那一整天都不一样。还有呢，怎么样让孩子在一个实际的生活里面就看到说我们是尊他为大的，我们是绝对是把神摆在我们第一位的啊。好像是说刚才我先生也提到，做父母亲的常常给孩子安排很多很多的课外的活动，就是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多么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人。可是呢，像我的孩子他们有学钢琴的，有现在他们在弹吉他的，我就跟我的孩子的老师就先讲好，我说任何的 recital 如果是在礼拜天的，你不要排我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礼拜天一定是要给神的。我也跟我的孩子讲清楚，礼拜天你们同学学校有再好再吸引的活动，你根本不要来问我，你就知道那个答案是 no， 因为礼拜天我们一定要去敬拜神，除非你生病病得起不来了，那你就在家里面，否则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去敬拜神的。所以我们以后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从来没有 argue， 也没有冲突，他们就知道星期天就是要好好的敬拜神。可是我发现有些做父母亲的，他们忽略这一点，他们宁可看重孩子的那个学习跟那个参加竞争那种比赛，然后怎么样，他们宁可跟孩子说礼拜天，我们一年有这么多礼拜天，可是这个 recital 很久才碰到这么一次，你一定要去这个。他就这样教孩子，我听过有母亲这样讲，我听得很难过。他就是没有，他就在这件事情上，你常常这种小事多了以后，你就不给孩子一个印象说神是最大的，神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从来不给孩子有这种的想法。那好像譬如说我们要常常看，让孩子在家里面，他们在外面教会里面或退休会看到的父母亲，当然是常常在那边坐着聚会啊，打开圣经看啊，祷告啊，什么带领师啊，他们看到这些。可是要让孩子知道，在家里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把你能不能够带出一个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爱神，一个尊重神，一个以神为最高权威的，就是要常常让孩子看到，让孩子常看到的父亲是。常常坐在电视机前面，这边是一大叠报纸，前面就是一个电视机，然后一个晚上就坐那边看电视看报纸呢？还是说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到你常常的在书房里面，或者是在那个什么地方桌子上，在那边读神的话，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在用电话在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你让你孩子以后留下来一个父母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印象？那这是很重要，就是这样，就是说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就让他们知道神是最大的，我是最看重神的，神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家以前在德州的九年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很小，人数很少，所以我们几乎一年52个礼拜六，差不多有1/3，我们都是会请学生，或者是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或单身的从台湾来出差的啦，我们到礼拜六把他们请回家里面来。然后我们的小孩都知道我们夫妻平常都很节省的，可是我们每次一请这些同学或者是客人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做最好吃的，做很多，然后就让他们都吃得很过瘾。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一定是就在那个客厅里面，是慕道的朋友呢，我们就传福音，跟他们谈见证，分享我们的信仰。然后是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读圣经这样子的。然后我总是交给我的孩子一份工作，就是说我所请来的客人，这些小孩呢，谢谢你帮我做 babysitter 的照顾他们。你可以，你想怎么样带他们设计 program 都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们一家在这一件事情上呢，都是一起在服侍神。所以我的孩子不会听到我要请客或什么就 complain 啊，什么又把他的屋子搞乱啊，或者他们不会，他们还说妈妈，你可以让怎么想小孩女孩到我的房间，我可以教他们画画，我可以念故事给他们听什么的，就让小孩子在日常生活里面就看到。做父母亲的他们是真的是尊重神的。还有呢，譬如说当这个家里面得到任何一个好的东西的一个礼物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要忘记带着孩子一起来感谢神，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哈，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起要来向神献上感谢。有关于敬拜这一方面呢，下面讲到就是说什么这些方式啊，我刚才前面提过了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信靠神，这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家遇到各样的困难，从我们还没有奉献以前家里遇到的难处，或者 特别是我们奉献这三年中，家里遇到各样的难处，我的先生一定会带着孩子，时常的为着这个难处就向神祷告，让孩子知道说，我们仰望神，对神有信心，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然后等事情成就了之后呢，那么他们就会信心就会增加哈。牧师跟我示意了，我最后两句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刚才我现在提到那个哈拿为孩子祷告那个经文，很巧我也有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为孩子祷告，因为呢，我们不是要祷告说，我把我们的孩子祷告进到什么哈佛 MIT， 或者是进到最热门的科系，或者是什么。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祷告就是他们要有一个真正爱神认识神，一个在神的手里面有用的器皿，而且要很认真的为孩子的品格来祷告，很认真为他们的品格来祷告。那么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好，就是我们一定要，虽然这好像是对一个做牧者的人他去管理他的这个羊讲的，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呢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实在的情形。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晓得怎么去为你的孩子祷告。那耶稣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她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呢，圣经上在路加福音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她是记在心里，而且反复思想。要是我们孩子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记得，也不去反复思想，不看的话，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为他祷告，你就不能够那个对症下药，你就不能够对他祷告得非常的合适。所以求神跟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智慧，能够靠着他的力量做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父母亲，来帮助他们成长。谢谢。